안녕하세요打开话匣子韩国趣事聊不完我是兰妮
我是索尼克收听韩国话匣子带你哈韩零时差
안녕하세요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今天是我们这个算是台湾人的这个开工的第一天啦所以今天会不会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这个通勤路上可能今天会有一点厌世但是其实索尼克已经比我们多开工了几天了
对我已经提前开工因为韩国开工日是上礼拜三礼拜三就开工了所以我已经上了三天的班然后我记得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非常厌世因为你连休了好几天然后突然要很早起来然后去搭地铁的时候就那时候上地铁的时候就看每个韩国人都是一副没睡饱的样子然后又很无奈一定要上班然后那时候我就拍了几张照片发在网络上然后引起话题的是大家全部都穿黑色的韩国的黑色大军出动以后、
哦、
然后就看网友上面就回说难道韩国人穿彩色是犯法的吗这样子我就觉得还蛮好笑就是大家就真的就是大家都很自动的就是穿深色衣服一拍照过去以后就所有的那个上班的那个上班路上全部都是黑压压的一片一片这样子就觉得还蛮有趣、
哦、
对
台湾人的话还没有这么阴暗啦可是因为今年是、就是算是台湾就是史上第一次休十天的年假所以今年我觉得大家、要回来上班会更难熬是因为你真的哇已经好不容易放了这么多天有些人今年蛮多人出国的因为疫情解禁嘛、所以就是已经过了一个这么开心的年假而且加上这几天其实台湾还蛮冷的都常常有几天是那种十度以下的低温、然后突然又要变成、早上要早起上班我也相信可能今天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辛苦了就是要
对但很难起床因为我记得我前面几天我都睡到自然醒、
啊、
就是过年的时候
的、
对然后就突然有一天你要就强迫自己起来的时候真的是很不愿意这样子我前一天还特别记了很多闹钟就怕自己就是会睡过头你知道吗
对,
对
没错然后像我们韩国话匣子的、我们是其实也是在过年的时候就是先停播一集的跟大家一起好好过年那今天的这个播出的这一集就是我们100集的这个单元哇已经
好难得一下就100集
突然回想这100集也是很不容易耶、因为我们从2021年的2-3月开始嘛到现在2023了然后瞬间就100集、因为其实我们每个礼拜几乎是每个礼拜这样子就是隔海录音然后也坚持到现在所以可能大家有一路陪伴我们的这个老听众呢可能有发现像兰妮也是最近才发现说我们好像最近的那个广告植入突然有多了一些就是你可能听到我们每一集的这个片头的前面都有被植入一些不同的广告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算是我们 也已经坚持了蛮久但是基本上呢现在还是做兴趣为主啦要靠这个赚钱有一点困难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帮我们收听前面的集数然后也可以多推荐朋友来听那我们今天除了会回顾我们之前的100集的这个内容呢最后也会回答一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那就请大家持续锁定那首先呢先来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这两年比较热门的一些集数的话大概都是一些跟台湾韩国的这种文化差异比较多的对不对
对像最近有一集那个韩国的饮食 DNA 就那一集还蛮其实我录的时候没有想到就是回响会那么大就后来发现它的收听率还蛮高因为我还发现很多是后来才加入我们的嘛其实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我们第一季准备的节目比较精彩说实在的
对 对, 对
就准备比较多其实准备比较多后面集数比较多就是一个话题然后聊天的时间比较长对然后像这个饮食 DNA 那时候我还觉得只是觉得生活上一些还比较特别的地方哪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
就是推荐了很多就介绍了韩国人平常跟台湾人吃饭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可能大家有去过韩国或没去过韩国的你看韩剧也大概知道说他们常常就是韩国人就一定要吃泡菜嘛然后可能是
然后还有喝冰水
对然后看那个来自星星的你的人都会知道说哇就是下雪天要 喝啤酒搭配炸鸡这个台湾人都比较知道可是我们那一集还有介绍大家说像索尼克有讲说韩国人像吃好海鲜都会配那个
wasabi
然后 还有我印象深刻的是韩国人吃甜的披萨会沾蜂蜜 然后就是
啊，对对对对，
这些是跟台湾人的比较饮食习惯比较不一样的，所以就是这个
嗯，
是我在也是在韩国当地才学到说，哎，原来他们是这样子吃哦，就是你会发现
嗯。
这个是跟我们差别比较大的。然后其他像比较习俗类的，比如说搬家要吃那个中华料理，要吃炸酱面，或者是
对，
下雨天要吃煎饼。就是这些，
嗯，
我觉得蛮有趣的啦。因为你如果只是去韩国旅游的话，你不见得会遇到这种时间嘛，就是刚好有
对，
这个时机才会遇到，或者说，你在那边当地生活或是在那边上班，才会跟着入
嗯，
境随俗。所以我觉得跟大家分享这个，我自己都觉得很有趣，就是我在韩国
嗯，
也就亲身体验了这一切。然后像索尼
对。
克有韩国同事也很多，所以应该体验到这方面的就机会更多。
其实我们每次选的话题都其实都来自生活之中，有可能是新闻，然后有可能是就是啊，我最近刚好遇到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子，对，然后还有其他像有前面就是我们那时候去录音室录的那个时候，台韩差异也蛮多人收听的，对，那时候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台湾有那个骑那个共享机车的这个事情，结
对。
果后来回到韩国以后，韩国最近也有共享机车了。
哦，真的
就是
吗？
在路边，对，他是跟那个共享的那个电动滑板车是同一家公司出的，然后我就前几天走在路上以后，哎，发现哎，没想到韩国竟然跟进有共享机车，但是因为他现在才出来嘛，韩国现在天气非常冷，所以我
对，
还没有看到有人骑着它上路过。
哦，
对，我
太
觉得
冷了，真
共，
的，
对，我觉得共享机车跟像电动滑板车在韩国就是会因为气候的影响，就是影响到大家使用的程度，就可能大家
对，
天气冷也不会想要在上面骑那个，会更冰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是，就是哎，从台刚好这个时间点那时候从台湾回来以后，觉得很新奇，然后哎，韩国也最近开始陆续出现，我觉得这还蛮特别
对啊，然后
的。
像我
对。
们其实蛮常聊，就是台湾跟韩国物价的这个议题，也还蛮多人关心的。因为像就是现在通膨嘛，然后很多人都会比较说，哎，台湾什么东西涨价了，然后韩国什么东西涨价了。我发现我们过去这2年其实谈过不少次，比如说我们会比较哪些东西是台湾比韩国便宜，这个也是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很
嗯，
深刻的体验。因为比如说，索尼克那时候是讲说韩国的
笔电，
笔电，对，因为你笔
台
电
湾
你
的
有
笔
比
电，
价，对，比价两边
对对对
的
对，
那个品牌跟价位，发现其实在台湾买是划算
对，因为台湾有双 A 嘛，
的。
双 A 牌在韩国买的话，就是比台湾贵很多，而且台湾的机型也比较丰富，而且韩国的话，因为感觉是被三星跟 LG 垄断了，所以韩国的笔电的价我会比较贵一点。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来韩国旅游，一定会很深刻感受到韩国的真奶非常偏高，台
对，
湾的又便宜又划算。对对，大家如果来韩国旅游的话，一定会看到。对，不过现在韩国人也慢慢接受，就是珍珠奶茶这么贵的价钱，
因为
所以
是
现在
每一
他
家都
韩
卖这么
嗯
贵吧？韩国有
啊
没有
对。
哪一个品牌的是卖便宜一点的？
啊，有，最近也开始有几个比较平价的茶，八公茶，然后它是走平价路线，但是一杯也要80块台币以上，珍珠奶茶。对，这，哎，台湾80块台币的话，就你可以吃到还蛮好的，
台湾
蛮大品牌的嘛。
其实
对
台
对
湾
对。
现在很多都也涨价了，就但是那个价差有点大。就是台湾你也可以用
嗯。
四五十块买到珍珠奶茶，然后但你也
嗯。
可能贵的也有到70、80块的，就是看它的
对，
茶跟它的牛奶，就是用鲜奶的
嗯，
那种红茶拿铁，基本上都要50、60块吧。然后分比如
对，
大杯都是700cc 嘛，所以就是
对，
基本上
但
我觉
台湾
得。
买不是都是700cc 吗？我记得台湾已经很少，已经淘汰500cc 这个
也有
东西，
中
但
杯，
韩国还是，
还是有中杯
啊，是吗？
500cc 的，对对对。
因为我记得我回去台湾点的时候，我没有跟他讲大小杯，他都直接给我大杯，就700cc 的，
有些店家是
我印
只
象，
有一个
哦。
size，然后有的还
对
是有中
啊，
杯。因为像我有时候只是晚上想喝大杯，我喝不完，我就会点中杯。可是我发现呢、我不知道韩国是不是这样，因为我在韩国应该也是，因为我在台湾发现有几个品牌，它是本来比如说大杯700cc 是60块好了。你如果点成热饮的话，你要改热饮，它就会立刻变成中杯的 size，然后一样的价
啊，
钱。
对对对
我那时候觉得很
对，对。
奇怪，我想说，请你加热变成热的，为什么就要变少？为什么会变少变贵？ 我有点难理解这个
哦，
事情，因为你其实你如果点大杯的冰的去冰，他也不会跟你多
哦，
收钱，他的量是
对
帮你
啊，
加到700cc 哦，他不是说把
哦，
冰块捞掉就量减半，可是为什么热的就会变成量要减半？我就这点我就觉得有点不能理解。可是我后来想起来了，那时候在贡茶的时候，我记得冬天买贡茶，哎，那个热的超级小杯的。
哦。韩国有一个，就韩国的咖啡是跟这相反。韩国咖啡你点热的会比冷的还便宜，热你会比冰的还便宜，冰的会比较贵，因为韩
冰
国
块的
的，
钱吗？
对，冰块的钱。然后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每次因为我最近天气比较冷，我就点冰的美式咖啡，我每次都觉得它没有装满，我就觉得很轻，我
你
就
是说
感觉
冰
它好
块
像
变
没，
少是不是？
我点热
热
的
的，
美式。它因为它就可能是怕溢出来讲，它不会装到就是最满的那线，它可能会就变8分满或9分满的那个线。对，我就感觉好，但是韩国的那个有些店的那个热的美式会比冰美式还便宜，就热的会比冰的便宜。
因为其实我觉得也合理，因为热它只是加热水而已啊，它热
对
水
啊，
多给你100ml 它也没差啊，就是
对，
我就觉
但
得，
台湾的话，咖啡热的跟冰的都一样价。但是韩国的话，
可
有些热的
是
不便宜
我发现有一些那个内用的咖啡店有价差，也是冰的比
啊。啊，
热的
真的
贵，
吗？
我有遇过
啊，真的
它就是差10块钱，比如
啊。
说冰的拿铁要160，然后热的是150。就是会差个10块，我那时候也不太能理解，想说冰块是有多贵，就是为什么要冰的就比较贵，但是换成茶的时候，我就不能理解说为什么我点热饮就变中杯了，就是
会
量
不会
就
热
变
的它
少。
现煮，然后那个？冰的话，它就可以了。可能那个茶就是放一段
因
时
为
间。
我记得他们那些茶都是热的啊，他们放在那个就是在饮料店那个茶都一壶一壶的嘛。那个里面其实应该是热的，然后他们都是加冰块去把它弄成冰的，所以我就觉得那个茶本来就是热的，但是它要加热的是牛奶的部分，但是只是加热的而已，为什么会量变少？然后所以我就会喝一点原本没有那么贵的茶，因为它有些茶可能原本就比较贵，然后变成热的又变比较小杯，我就觉得那这样我好像亏到。对啊，我就。就是有些品牌是这样，但大部分都还是维持原来的 size，或者是说像你不是说那个韩国的珍珠加的非常少嘛，就是都
对，
一层而
真的
已。
很贵，
台湾那算是
对，
大
而
方，
且还不太会煮。台
台
湾
湾
很
的
大
珍
方
珠给的很多。
而且好像可以再加料不用钱，就是台
这样
湾那时候好像。
要看品牌，有些是加大杯的话珍珠不用钱，可是有些品牌是加珍珠要加10块，然后有些料要加到15块哦。所以就是一样是看品牌，可是我觉得好像大家还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一家的话，你还是会愿意花这个钱去喝，如果它真的比较好喝的话，所以我觉得
但
这
是
其实，
现在韩国很多咖啡厅基本上都有真奶这个选项，但是我劝大家来的话，不要去咖啡厅点真奶，因为他们的珍珠都是用那个微波珍珠，它不是现煮的，就 大
那
部
比
分
较
的那
难
种咖
吃
啡
吗？
厅。就很难吃，然后而且量都很固定，很少这样子，然后它的那个茶也泡得不好。对，就是有的是，因为我之前看那个北大棒，就是白中原的那一间，他就是很更没诚意，他就直接已经先冲好一大桶的奶茶，已经兑好一大桶的奶茶，直接倒，然后这样子。所以如果我来韩国的话，我真的觉得就是好喝的真奶又便宜的，基本很难
他
找。
这个做法有点像以前的那种快可丽，就是直接一桶是
对。
做好的。那就
对
不好喝
啊，
啊，对
而
啊，
且还卖得很贵，然后你就是刚来的人一定会觉得不习惯，就是会被气到。就刚来韩国的时候去买真奶一定，通常台湾人都会被气到，就是啊，怎么会这样？对，
所以
就是蛮。
我觉得，如果大家只是短期去旅游啦，可能会大家会比较想要只是喝韩国的咖啡或者吃韩国食物，可能就会想说，反正回台湾就可以喝真奶，就算了。但是如果听我们节目，想要比较一下韩国真奶到底多贵或是不好喝，我觉得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就是到当地，其实贡茶是好喝的啦，只是他真的他就觉得好贵哦，然后我就
性
觉
价比
得。
很低。
对啊，尤其是那个冬天的小杯到，我觉得很夸张，就是大概5口就
真
喝完
的。
了。所以我都印象很深刻，就是我明明就是很想要喝，因为冬天太冷了，我不会点冰的。可是我看它热的那么小杯，我真的是有点喝得很心痛。就那一杯可能才 我觉得好像才300 CC 耶，就要卖我台币100多块，就
嗯，
这天
对。
价。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有去过韩国跟就都可以比较一下我们在节目中
嗯。
讲的这些，比如说台湾跟韩国的这个物价嘛。就像我那时候有提到说，我觉得台湾的卫生纸比韩国的便宜很多，所以我每次如果有朋友来韩国找我，我都会托他们
对，带
带那
卫生
个
纸，
抽
平
取
板卫
式。
生纸，
对对对，因为
对对对，
抽取式的卫生纸面纸这种在韩国算是贵的，因为韩国都是用卷筒为
嗯，
主。其实
对，
卷筒卫生纸在韩国就是普遍，所以你去那
嗯，
种卖场，基本上它都是卷筒的吧，
嗯，而且
面纸
你
会
有时
放
候去
在很
韩国的
小的地
餐，
方。
你有时候去韩国的餐厅呢、啊，他们有的不用那个曲面纸，它是直接是一个卷筒挂在你旁边，让你自己
对
拉
对
卷
对，
筒的。对
对
对，
对对。
那你之前应该有碰过，就是直接，我第一次去那种餐厅，我就觉得还蛮妙，就是你要拿那个卫生纸还是什么，你还是要滚那个卷筒。然后因为以前台湾就觉得滚卷筒的比较像是上厕所的
对对
那个
对，
纸，然后在但在韩国确实还蛮多餐厅是，他给客人就直接是一个卷筒挂在你的桌子旁边，让你自己滚，这样滚那个
哦，
卫生纸吃。对，我是觉得还蛮妙
对，
的。
台湾的餐厅基本上会放小的那种，
对，嗯。
有点像是餐巾纸啊，它是也是那种方形的
嗯，
那种，让你抽。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习惯的不同，我觉得台湾人特别喜欢习惯用抽取式的。所以就是抽得很习惯，卷筒我不太会用，或是说卷筒的量我有点难估，因为那时候在韩国是就是厕所的话，你就是势必要买卷筒的，可是我很难估那个量到底这一卷可以用多少，我就没有那个概念，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抽取式，比如说100抽或80抽，我比较有概念，
嗯，
对，但是这个
对，
就是，但是你那时候你如果在那边住，你也只能入境随俗啦，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在那边久居的话，你就可以
嗯，
发现这个差异。然后像是那时
对，
候还有讲到说什么，像韩国的有些水果是，水果我觉得要看季节，有些水果是韩国比台湾便宜，有些是台湾比较便宜。
像西瓜的话，就是台湾便宜很多。然后像这种物价的，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听众对那个物价都还蛮感兴趣。所以，我
可
们
是，
之后也可能会再多录几期
对
关于
啊，因
物
为。
价这件
对
事
啊，
情。
因为其实，可是我觉得就是要吃当季或是当地产的，因为我
嗯，
觉得像去韩国，如果是冬天去，一定要吃它的草莓，就是韩国
啊，
草莓，
对，
我觉得还不错。然后路边卖的
嗯，
其实也蛮大颗的，然后还有韩国的
嗯，
梨子，我觉得韩国梨
还有
子，
橘子，韩国橘子也特别
哦，
多，
或是那个济州的那个
橘子
橘子，
多又便宜。
对
对
啊，
对对
我
对
觉得就
对对对。
是我觉得要，如果你在那个季节去的话，就是你就是吃当地跟当季产的，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也是好吃，然后也不会太贵。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我上一次就是2019年的11月去韩国嘛，最近一次去，然后我就在路上就想要吃那个梨子，可是因为我没有水果刀，我就请那个摊商的那个阿啾西帮我削皮，然后请他帮我切，因为我想说我去回饭店我没有削皮器，我很难处理。结果他就随便帮我处理了一下，但是因为我那时候还买了2颗吧，他只帮我切一颗。我想说，那我第二颗还不是要自己去买水果刀，所以我就去大创买了削皮刀跟水果刀，然后回饭店切。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啊，他们好像没有这种代切的这种习惯吧。但是台湾很多水果摊
好像没
会帮
有，
你切，现在台湾如果买凤梨呀、啊，
嗯，
也可以帮你切。但
哦，
韩国
挺
好像
好，
有进口台湾凤梨，可是那个可能也要自己
哦哦哦，
切。
就要自己切。对，或者是你去买呢，他们现在有很多那种类似水果便当，就是可能超市那边已经帮你切
啊，
好，
已
然后
经
补
切
充一
好
盒，
的那
或者
种，
是
水果盒，
超商也有那种水果杯，也有水果杯那种。对，比较懒的人可以买，但那个价格就贵很多啦，就是他已经帮你切好包装好的那种。
对
对，
对对，然后像
嗯。
我们除了这个物价以外，我们也常聊到一些像那个有一集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常会聊一些就当时很夯的韩剧嘛。然后其实像
嗯，
在婚上流那一集，我们其实是聊那个
啊、哦，
相
还
亲的
蛮意
话
外，
题。其实那一出
对，
在 Netflix 上面，就是可能一下就掉出那个排行榜，然后讨论好像也没有那么热烈。可是因为那一集里面我们
嗯，
谈的那个相亲的话题，就意外的还蛮受欢迎。我觉得也是觉得很有趣，因为我觉得其
对，
实韩国的这个相亲文化啊，跟台湾就是有一点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还可能，因为
尤其
你
他们那
走，
个平等的那个，就凭你的是第
对
几等
对
级，
对
对，那
对，
个我觉得还蛮妙的。
就是我们这个相亲，因为我们听众很多都是女生嘛，我觉得大家对这个很有兴趣，就是像韩国人对
对，
于这种相亲的，他们要缴会费啊，然后要看你的等级去配对到什么样的对象，我觉得这个制度是对我们来讲是比较不一样的，但是也可以观察得出来，就是在韩国这个婚姻市场，我觉得这个
对，而
真
且
的
他们
还蛮……
婚友社很多会开发 APP，然
哦，
后
对啊，
或者
对
是
啊，
开发什么会员，而且都是变成很大的那种，就你有时候是走在那个地铁上都可以看到他们婚友社的广告。
对
就
对
是那些
对，
App 的广告，这样也是怎么加入这样子，然后他
嗯。
们会费也不便宜哦。就是那如果你要去跟他们约会或者什么，他还有分等级。你就这假如
嗯，
说你是第八等，你要跟第七等约会，你可能还要多付钱才行。
对对
就
对，
是有些朋友是每个人规矩是不一样，而且我觉得我们的节目里很多就是关于这种跟韩国欧巴恋爱的那些。的集数的收听率也很高，因为其实还有一集是那个大 S 的那一集，大
哦，
S 的
跟
那一
鞠婧
集，
祎要结
对，
婚
其
的
实
那
那个
时候，嗯。
收听率也很高，对。然后我就突然想到，我们之前啊，其实更早期有的那个渣男系列，就连录2集的那个，是我们很就是也是突然那个时候暴增收
嗯，
听率，对对
对，
对对，大家也可以就是回去看，因为我们其实 Podcast 里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话题的节目，大家
对
如果喜
啊，
欢看听听这种。恋爱的故事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些我们这分享的一些其他的集数，这
因
样。
为其实我们已经聊到第，已经第，已经节目，我们是因为我当初设定那个集数，就是以韩剧一季都是16季为基准，所以我们已经到了第7季了。可是我们就回顾来讲。大概听众朋友慢慢累积到比较固定的话，大概就是第5、第6季之后，就是大家的那个就是还固收听是比较固定。可是老实说，我也觉得我们前2季的节目算是就是比较就一开始有比较认真规划不同的，算是一个韩国对韩国的这个入门的一些
对，
知识跟大家分享。因为你看嘛，像我们第一集就讲到那个韩国。旅游那个导游没有告诉你的事，那个其实就是一开
啊
始大家
对，
入门都会先从第一集开始听，因为对韩国旅游有兴趣的人会先听。然后我们也讲了几个那种，就是什么美妆什么那个化妆品假货啊，然后还有
啊对对对对。
对，那一集也还不错，就是还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你去韩国旅游会买到化妆品的假货。然后还有一整栋卖你假货的这种，大家现在还是很难想象，应该还是有。我
对，
觉得就是
还是有，还是有
这
在。
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他们收敛一点，然后现在观光解禁，他们应该又出来了吧？
对，应该还，就是现在其实来的话还是可以看得到，但没有像以前那么多，因为毕竟光前阵
哦，
子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也受影响蛮大，因为以前那个店是专门卖给外国人，
对
所
对，
以因为之前是因为进不来嘛。外
嗯。
国人进不来，所以他们很多店就是买假货店也倒了。但是
对
现
对
在
对，
还是有一些撑下来的，他是靠那个就是网购卖货
哦 对，
出去的，这还是有一些还是撑下来。所以大家来的时候也可以小心一点，就是可以听一下我们那一集，知道怎么去判断哪一个是假货店，哪一个是比较有问题的店，这样。
对啊，因为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是在听的这个过程中。我们那时候跟听友互动，也有人是还没有去过韩国，或是说是可能十几年前去过韩国的。可是疫情前后，我觉得韩国可能有些不一样。像兰妮自己也很想在疫情之后再去韩国看一下，跟我当时体验的有所不一样。但基本上现在
对，
韩国已经基本上开放的差不多了吧？有没有
对，
还
现
有
在
哪
来
些
韩国
限
非常
制
方
吗？
便，
嗯，还是要
基本
填那个
上，
KETA 还是
对
要
对
申
对
请？
对，KETA 还是要申请，但2年内只要申请一次就好，就你第一次来的时候申请就好，然后在2年内就不用再重复申请。然后入境的时候也是填那 Q code，就是也是 Q code 就比较简单，你就搭飞机的时候填一填就好了。对，这其实就基本上，我觉得都还蛮顺利。就是韩国也没有在看什么打疫苗的认证，那些都没有，然后也不用隔离，是非常方便。所以其实现在来韩国刚好是还不错的时候，而且现在很多那个航空公司都开航，也有联航已经开了，在特价，济州航空也开了。对
对
对对，
对。
大家可
所
以
以
来。
现在大家就有很多机会可以去，然后所以这边呢，我们就回答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因为有一个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 脸书韩国话匣子的社团有提问哦。那这位 Eason Chen 呢，这个听友他是说，他是听了我们冬季电暖很贵加管理费是额外支出的那一集，然后知道我们的节目。那这个听友呢，他想要在2023，就是今年的冬天到明年的春天这之间去念语学堂，然后他有想问说，只有短暂几个月要怎么找租屋？然后他也有考虑说，拿着这个旅游签在那边生活几个月，然后就是他是想要在那边短期生活，然后跟租房的问题。那这个就请索尼克
对，
来给这个听友
哦，
建议一下。
因为我真的有这个类似的经验，就是我第一次来韩国常住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刚好前一份工作结束，然后有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就想说来韩国住，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就是拿旅游签过来了，然后那时候我是直接去找那个考试院，那时候我是去住宏大的考试院住，因为考试院不用保证金嘛，然后你就可以住多久就住多久，因为它通常是一个月一个月结算，但是有的考试院是那种就是，哎，你今天超过一个月，然后你下一个月你可能只住半个月也可以，就是它有一按天结算，就考试院的就比较自由，然后而且考试院是中央供暖嘛，所以就算冬天来的话，其实也不用担心暖气费的问题，就是它考试院的金额现在目前大概是35万韩币到45万韩币之间，就大概1万块台币一个月。对，但是考试院就相对的，就是房间比较小嘛，但是你就可以
隔
不
音
用
比
担
较
心。
差。
对，但是他那个钱就是全部打包包全包了，就是你不用再另外付什么，哎，什么管理费那些都没有，管理费，然后暖气费、电费、网络费都不用，就是他你就只要哎，就一个月就抓预算在1万块台币就好了，然后你就可以就解决住的问题，然后有时候考试院还会给你提供免费的泡面、免费的白饭、泡菜，这样子就会让你比较省钱。对，但是如果你要就是比较好一点，考试院也有，因为我看他上面写说可能会去，我感觉他应该是会去读，就住在那个新村那一带的感觉。去如果读西这样的话，那边的话有一些是比较专门 for 高级一点的考试院，高级一点的考试院的话，它房租比较贵一点，它的房间也比较大一些，会比较好一些。
对啊，
那
其
你呢？
实
你建议？
我也是建议，就是因为考试院对于这种短期居住人，真是尤其是外国人，就是太方便了，因为你也不需要交那种高额的保证金，然后你甚至跟他谈一个月，你只是待一个月、2个月、3个月都可以跟他谈，就是这种短期，就是你就不用有负担说，好像我一次要付我半年的费用，然后我都要提前回去怎么办？因为我那时候也考试院，我也是先跟那个阿啾西说，我先付一个月，然后第二个月我再跟他说，那我再续住，就是那个弹性是比较大的啦。然后加上去的时间是冬天，真的是如果你要自己负担那个瓦斯费的话，真的是开销很大。那我觉得就是只是说考试院它有时候是中央供暖，所以它可能没有那么暖，但是也不至于
对，
冻死啦。我觉得
要看
是。
那考试院大叔看大不大方，有些考试院真的会节省暖气，然后可能他就会间歇性供暖，
是
这
啊，
真
所以
的会有，
对，所以我
对。
觉得这个是会，因为主要是考量到冬天会很冷这件事情，暖气可能就会是一个考量。可是基本上，我觉
对，
得因为考试院，因为这是看主要还是看预算。如果说这个听友你的预算，比如说你可以抓到一个月15,000，那我觉得可以找到比较好的考试院的租房。然后如果你是因为他如果不是念语学堂，可能只拿旅游签生活几个月。旅游签最后就是90天嘛，90天说真的，你要去租什么样的房子，基本上都蛮困难的。但我觉得如果只有3个月的话，那真的就是考试院还是最好的选择。然后像索
或
尼
者
克有
是
说，
预算多一点，
还有一种
哦，你
合
可以
宿的形式，是不
合
是？
宿房，对，合宿房也可以找，但合宿房现在通常至少要6个月以上才会结，对。但是如果大家预算多一点的话，你可以去找民宿跟他谈是包月的，因为现之前很多因为疫情的关系，他们都有推那包月的方案，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大概是3万韩币的预算，但是像那种你去民宿包月啊，或者像我前阵子去明洞的一些酒店，他们有包月的方案，那些也都是全包的，然后品质会更好一些。对，而且像很多民宿，他们其实都会中文，所以你也可以再跟他们去谈，或者是哎，你可能要一次住3个月，可以杀一点价格下来。
对
那对对，
啊，
如果你预算比较充裕的话，可以选择住民宿或者是住酒店包月房。我觉得
对
这两个
啊，
就基本上都还不错。
嗯，所以
对。
还是，哎，但是如果是念语学堂，有没有机会申请到宿舍啊？现在那种还有公宿舍可以申请的？
要看学校，比较热门的学校，我听说那个宿舍很难申请。
哦，
对，
嗯，对。
所以大部分人呢还是会就是先找个备案去住考试院，而且，以弘大、新村、梨大这一带啊，考试院其实非常密集，非常多。
嗯，对啊，
对，
所
大
以，
家不用担心说很难找，就是
对
大家可能去
啦，
住好几天就可以去很多的考试院这样
对
子。
对对，或者说像我们，如果这个听友不太清楚考试院是的那种租屋形态的话，也可以回头听一下我们第一季的第六集，其实就很深入的谈了一下，一整集都在讨论考试院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跟它的居住条件，就是可以建议这个 Eason Chan 这个听友可以回去我们第一季第六集也可以听一下，然后我们再回答一位是 Hilda Wu，Hilda 的问题是想问兰尼跟索尼克有没有想以 Podcast 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当正职，很喜欢我们的组合跟节目内容。首先呢，先谢谢 Hilda 对我们节目的支持，但是呢，基本上我们现在因为兰尼跟索尼克都还是有正职的工作啦，那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以周更为主，就是每个礼拜一早上更新。那如果要变成正职，我们有可能要变成日更，每天录音。但是基本上，因为现在 Podcast 有点还是基本上它的获利的来源非常的少，就是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节目多少在片头有一些广告植入的这种，但是呢，它可能我们都买连一杯咖啡都还买不到的这个金额，所以也是希望说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就是多支持一下，可以再回去多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先前的集数，可以帮我们增加一下这个收听次数。那当然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帮我们找一些干爹干妈来赞助啦，然后也是希望可以或是多多加入我们这个社团，壮大我们的社团，所以我们可以给大家更好的这种像是不管是我们的抽奖啊，然后像我们有一些广告交换，其实也很感谢，因为有这么多的听友的支持，所以也有很多包括出版社或是一些厂商有看到我们节目，所以会也提供我们一些广告交换。但是如果有实质的这个收入呢，当然是也是希望可以支持我们节目走下去啦。
我觉得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推荐给你朋友，让你朋友一起来收听。就其实
对，
我们只要收听的次数变多的话，其实对我们的广告收入也是有帮助。或者是就是我们就是如果上我们那个 podcast 的页面呢，还有一个小额赞助，也可以赞助我们喝点咖啡之类的，或者是升级一下我们的装备。因为其实我之前看大家的留言，很多人都会说我们音质的问题，或者是延迟的问题。因为说实在，我们前面几季真的延迟的问题还蛮严重。对，
嗯。
因为我们的预算还没有那么多，就是可以升级到我们的设备。就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就是也可以多找朋友来听啊，或者是多推荐一下我们的节目。那搞之后我们有预算的话，我们就会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提升我们的设备跟一些剪接
对
的一
啊，
些
因为
技
其
术这样。
实我也有想过说，可能假设，因为我们之前就是慢慢这样累积集数嘛，可能我们因为我们可能还没有到像 YouTuber 那样可以开一个什么会员的制度或是订阅，但是其实 Podcast 这个机制它也还没有一个真的是让这些 Podcaster 可以怎么样去管理这个收入的问题。那所以，但我们还是主要，其实我们当初开节目是为了分享嘛。我们其实是很希望跟大家分享我们对韩国的这些热爱跟一些知识。所以我们其实都是希望跟大家是那种互动，或是我们还办活动，想要送礼物给大家。但是如果要把这个 podcast 当正职，我觉得目前还是有一点困难。那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节目，然后也多多推荐给你的朋友，或是有广告商干爹干妈看到我们节目，赶快来支持我们。然后希望可以让这个韩国话匣子跟大家都有更多这种互动的机会，对啊，那今天刚好是100集啦，那也希望我们现在希望可以有个200集、300集，如果我们大家可以继
对，
续
以后
做下
就
去
每一百集
啊，
做一个特辑。
哇，对啊，或者每次索尼克回来，我们还是可以再办听友会，因为蛮多听友蛮可惜上次没有参加到，所以我们之后索尼克应该之后比较有机会常回来，我们可以再办活动啊，办抽奖跟大家互动一下，那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喽。那今天就是开工的时间，祝大家还是赶快收心，好好的工作，继续支持我们的韩国话匣子。我们之后还是一样会每周一的上午7点钟更新。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喽，想要加入我们的社团，可以加入脸书韩国话匣子的脸书社。 社团，然后想要 follow 韩国的消息，可以追踪我的粉专 Hello Lady 南妮小姐，还有索尼克的玩转韩国。那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
嗯，拜拜。